东莞的工厂里，男女分工很明确，女人当文员，在人力资源部和销售部门工作，流水线上绝大多数的工作也是他们的。老板们觉得小姑娘更勤奋，也更好管理。男人垄断技术工种，比如模具设计和机修，他们通常占据工厂的高层职位，但也出现在最底层毫无出路的岗位上，保安、厨子、司机。工厂外面，女人做服务员、保姆、美发师和妓女，男人在工地干活。这种性别划分也反映在招工广告上。高部手袋厂招聘，销售限女性，英语四级，前台限女性，会讲粤语，保安男，30岁以下，身高1.7米或以上，退伍军人，懂消防，会打篮球者优先。这同时暗示了不少信息，年轻姑娘享有流动性更强的工作机会，她们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人，然后升职到文员或者销售。小伙子进厂则更难，一进去往往就难以改变。女性不管在厂内厂外都有更广泛的社交，很快就能接纳城市的穿着、发型和口音。男人则容易自陷在局外人的世界里，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，要留下来的意愿也更强。女性占中国流动人口的1/3，她们往往比打工的男性更年轻，也更可能是单身。她们离家更远，在外的时间更长，她们更有自我提升的动力，也更可能将打工视为改变一生的机会。一项调查显示，男性表示获得更高的收入是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，而女性则渴望有更多的生活经历。和男人不同，女人无家可回。根据中国的传统，儿子结婚以后要带老婆一起回他父母家，男人永远在他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家，女儿一旦长大成人，便永远不会回家居住，直到他们结婚，否则哪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好处。许多农村的父母期望儿子离家近一些，或是在附近的城里送货或者卖菜，没什么盼头的小伙子可能就这样混，干些杂活，抽烟喝酒，把微薄的薪水堵掉。小姑娘没那么多人宠，也没那么多人疼，可以远离家乡，自己做打算。正因为没那么重要，她们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但这好处也不牢靠。如果说外出打工将女性从农村解放出来，她也同时把女人置于缺少异性接触机会的环境中。在农村，大多数姑娘20出头就结婚了，但是推迟结婚年龄的打工女孩就会冒着永远失去这种机会的风险。东莞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，据说70%的劳动力是女性，很难找一个素质高的对象。社会流动又把找老公这事儿弄得更加复杂。从流水线开始向上流动的姑娘瞧不起农村的男人，但是城里男人反过来又看不上他们。打工族把这叫高不成低不就。我认识的那些打工女孩从不抱怨做女人所面对的种种不公。父母重男轻女，老板喜欢漂亮秘书，招工广告公然搞性别歧视，但他们却从容面对这些不公。在东莞这3年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女权主义论调的话。也许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过得都不容易，唯一要紧的鸿沟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，一旦你跨过这条线，就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春明晋升得很轻松， 1995年，他跳槽到东莞较偏远的一家做水枪和 BB 枪的工厂，他终于学会了粤语。一年之内，他的工资从一个月300块涨到650块，再到800块，然后是1000块。他发现部门的领导们跟他做一样的事情，却比他拿得多。如果你不把我的工资涨到1500块一个月，他给老板写信，我就不干了。他最终达到了目的，这家厂以前从来没有人一次性涨过500块工资，但是春明不满足于升职涨工资，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在那里他还要学会更多。和人相处马上变得复杂起来，在村里，人际关系是由亲缘纽带和共同的家族历史而决定的。在学校里，在流水线上，大家的地位一样低，但是一旦某个人在打工界晋升，权力的平衡发生转变，就会令人不安。朋友可能变成老板，年轻姑娘可能比男朋友先得到提拔。1996年3月26日，从我这次的提升使我看到了人生百态，有人喝彩，有人羡慕，有人恭喜，有人祝福，有人嫉妒，也有人不服。而那些羡慕我的人，就当他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，踢开他继续走，以后还有更嫉妒的呢。给陌生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变得重要了。春明研究了厂里的高层，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标本那样专心致志。人力资源部的头发言的时候，春明观察到他很紧张，手在发抖。春节期间，一个车间经理假装没看到春明，直到他勇敢地上前祝他新年快乐，经理热情地回应，还给了他一个10块钱的红包。从这件事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你总认为难以接近，其实不然，只要你自己变得容易接近一点就可以了。春明重塑自我的计划又上了一个档次。在日记里，他不再记录生活中的细节，而是抄下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格言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他广泛阅读，即使有时候读到的东西不那么前后一致。自信、练达、端庄、优雅，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。富兰克林的13条道德准则：一、节制，食不过饱，饮不过量；二、静默，与人无异者，尽所没之谈；三、秩序，置物有定位，做事有定时；四、决断，决定做所要做之事，不屈不挠；五、简朴，不费钱，费钱应在与自己和他人有益事上。接受批评：一、别人批评你，你要平心静气，而且明白表示你在聆听，至于你是否同意，等他说完后你再说。二、眼望着对你说话的人。三、对刚刚批评过你的人，无论如何你不能反过来批评他。四、不要垂头丧气，这会叫人不知如何是好。五、不要开玩笑。春明日记里的理想和他生活的世界刚好颠倒。他励志表里有一条，不称职领导者的15个特征，完全可以换成另一个标题，怎样当东莞老板。比如第三条，忙于小事，参与所有事情。以及第15条，当集体被授予奖金或奖励时，他第一个列在名单上，在主席台中坐头排位置。他报了个函授班学习文秘，但是中途放弃了，因为课本看起来太难，学习公关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。你准备如何学习公共关系学？答：要想学好公共关系学，必须先学习如何做人。 春明一度决定自学英语，他做了一个单词表。Able, 能干。Ability, 能力。Add, 加。Ago, 以前。Always, 总是。Agree, 同意。August, 八月。Baby, 婴儿。Black, 黑。Breathe, 呼吸。但是在学到 C 之前就放弃了。要学的东西那么多，进步的规则在日记里搅成一团。60%的人无目标，画眼影，绚丽光芒，以黑灰、金黄、宝蓝、艳红配合，可以干洗。A 代表所有的洗洁剂都能用，互相问候是交谈的催化剂和润滑剂。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匙碰响了盘子，人不读书便言语乏味，面目可憎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